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会我们的读经进度是读到以斯帖记的第七章跟第八章。那我们知道这一周是普尔节，那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真的是神所预备的，我们正好在读以斯帖记。那我想昨天应该是普尔节的节庆日，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分享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就让我们看到整个普尔节的以斯帖记的一个高潮就在第八章。第八章他用了两个的对比两个介子两个什么两道谕旨，还有两个日子。我们知道戒指本来王的戒指是戴在哈曼的手中，到了第八章我们会看到此刻的戒指已经从哈曼那里夺过来，戴在了谁的手上？戴在了莫迪凯的手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虽然以斯帖记整本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一个神的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整本以斯帖记的每个人跟事的后面，神在运作，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在每个最重要的步骤，我们会看见神及时的出手，而且神的大能也运行在神所拣选的器皿的里面，使以斯帖也好，莫提凯也好，他们得着从神那里得着胆量、信心跟能力然后呢，神的手在环境中作王，使每一个环境的条件都逐步的具备什么？具备来拯救整个犹太的民族，而且神的器皿跟神在环境当中的运作的相互配合，按照神所规定的时间，让整个事情一直向前进展，向前发展，直到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从第八章的里面你会看到，我刚刚讲到了两个戒指，现在戒指什么？戒指就是代表王代表，也就是说莫迪凯此时此刻他是在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的两道谕旨，我们知道先前哈曼求亚哈水鲁王下谕旨， 用王的戒指盖了印，制定了普尔，决定之前哈曼定的普尔节是什么，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死日，是一个凶日那个日期是叫什么？要杀害犹太人。但是呢，虽然这个时候哈曼已经死了，但是根据波斯的律法，王所颁布的旨意仍然要执行，是不可以更改的。所以恶人哈曼这个时候虽然已死，但他的祸害，他的疑惑仍然存在，因为用王戒指盖的印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那个谕旨仍然生效有效，所以犹大族人此刻仍在危险之中，仍有被杀害的可能。所以这一次第八章，也就是以斯帖第三次，我们知道第一次以斯帖违例的见王，王向他伸出杖来，然后王负他的筵席。那么第二次王也负他的筵席，解决了哈曼要杀他跟莫迪凯。那么这一次第八章就是第三次，因为什么？因为以斯帖他要解决拯救他的同胞，而且第八章你会看到亚哈水鲁王此刻第八章他也知道了以斯帖是犹太人，而且 以斯帖也让亚哈水鲁王知道他和莫迪凯之间的亲属的关系。那么在神的大能的里面，我们会看到亚哈水鲁王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妇女都是犹太人而惊讶或者是轻视他们，相反他反而怎么来奖赏他们，他把哈曼的财产给了以斯帖，然后呢把印戒从哈曼的手上取下戴在莫迪凯的手上的，表示莫迪凯可以代表国王的身份执行命令。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以斯帖他在这个第八章他要为他的同胞，他没有忘掉他这一次见王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他是要为了求王恩准来让犹大人聚集保护他们的性命，来剪除杀戮要来攻击他们的仇敌敌人。所以在第八章我们会看到，虽然哈曼之前的谕旨是不可以更改的，但是此刻借着莫迪凯的高升，借着以斯帖在亚哈水鲁王面前的蒙恩宠，他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旨意来稀释掉之前要迫害犹太人的旨意。那么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亚哈水鲁王的旨意不可以更改，但是这位我们，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的，我们是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也是一道什么，也是一道旨意，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代祷也是大有权能的。在第八章里面还讲到了另外一个日子，我说了哈曼普尔杰的撤迁是什么，是哈曼要想杀害莫迪凯跟犹太人而自迁撤出的节日，撤定了亚达月十三日为什么向犹太人行什么杀害犹太人的日子。所以哈曼所撤定的普尔日，实际上这个日子对犹大人来说什么是一个凶日，是一个死亡之日，毫无盼望的，而且是无人能废除或更改的。但是现在呢，现在因为借着以斯帖的三天禁食的祷告，神在改变，神在扭转了整个局面，反倒让这一日成为什么犹大人吉祥得胜之日，他们不但可以聚集杀戮仇敌，更可以夺取仇敌的财产。这也让我们看见神若不允许我们的生命，神的百姓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历史是谁在掌，历史是谁在掌管，我们会看见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不在人的手中，不在世上任何一个王的手中，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命运在神的手中。虽然我们看不见神，虽然在以斯帖记的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神的名字，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整个世界神都在一步一步的掌管着呀，掌管着什么？掌管着王的心，掌管着哈曼，掌管着以斯帖，掌管着莫提盖。我相信以斯帖的三天禁食祷告，神一定给他信心，足够的信心和胆量。我相信他的第一次觐见王妖王来赴宴的时候， 他没有跟王求，神已王已经说了，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要给你。但是你看到以斯帖非常的有智慧，这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大能控制着这场征战的每一个步骤的进展。那以斯帖也非常的顺服，顺服知道如何的行动。在这个如此危急艰难复杂的环境当中，以斯帖很小心的跟随里面圣灵的感动，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圣灵的引导。一个没有被圣灵掌管的人生，一个如果活在天然灵的人生，哇，如果王第一次给我这个机会，我早就跟王说了。你会看到在如此的紧急紧要的关头，在如此的危急的关头，以斯帖他顺服圣灵，在他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带领，而且他在他里面他有信心和胆量，他没有急躁，他克服胆怯，他胜过他自己的胆怯，他放下自己天然人的意识。所以这个犹太女子以斯帖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她配在圣经里这一卷书的名字，用她的名字作为这一卷书的命名，我觉得她真的是犹太民族出类拔萃的英雄。年纪虽轻，而且是在流亡在异国，饱经忧患，但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工，预备了他。我们会看到在如此强大的敌对的势力的面前，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顺服养父莫迪凯的指示，顺服莫迪凯对他的要求，他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死就死吧，顺服神所带领的道路。在如此变化莫测的情况当中，态度坚定，机智冷静，为了本民族的命运，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好圆满地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拯救犹太人的使命。可以说就像在新约圣经里所讲的，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以斯帖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换来了整个民族的拯救，换来了他在神面前的尊荣，也换来了他在神面前在勇士的里面被神纪念。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要相信，首先知道我们是谁。莫迪凯跟以斯帖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犹大人，你看莫迪凯非常清楚他不跪不拜，我们知道莫迪凯他是什么，便雅悯族，便雅悯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也是便雅悯，扫罗他也是便雅悯族的。扫罗也是什么，扫罗因为贪图亚甲王上好的牛羊，他没有去杀掉，但是幕后的便雅悯族的莫迪凯 面对哈曼也是亚甲族的，权势他不跪不拜。所以你会知道，你会看到莫迪凯跟扫罗王的一个对比。莫迪凯知道他所要拜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敬畏神。所以圣经里说，敬畏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在这个世上的王的手中，因为我们如今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这是第一点。第二，虽然神看不见，但是他在掌管着我们的命运，他在带领着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第三，我们不要害怕，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进食，在刹那之间，在刹那之间，在一夜之间，我们会看到神可以转变王的心。在一夜之间，我们会看到逆转胜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发生在以斯帖身上的，发生在莫迪凯身上的，仍然的也会发生在每一个敬畏神、仰望神、求告神的百姓的身上。所以感谢主，真的看见神的大能、神的全能，神在环境中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他是在环境中做主掌权的，他是掌管一切的，而且他的得胜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读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在做主掌权，谢谢你顾念你的百姓，谢谢你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也谢谢你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主啊，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主啊，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你用你复活的能力来托住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环境一切挑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困难面前，在一切甚至仇敌逼迫的面前，我们仍然的可以站立得住。我们知道我们的依靠是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耶和华，你是帮助我们的，你是拯救我们的。我的心要靠耶和华快乐，我的心要靠他的救恩而高兴，因为神，你会拿起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属于你的儿女，帮助属于你的百姓。谢谢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永不改变。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